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麦伊，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麦伊。现在是5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学院毕业礼时说，将会建造多艘大型的破冰船。川普面临信任危机，白宫多方面应付。美国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领导调查涉及俄罗斯的事件。美国对土耳其总统的保镖殴打抗议者的事件表达强烈不满。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日，除了中国国台办的声明之外，其他可以说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转移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声，在今个星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和人权组织伸出援助。
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自从蔡英文上
李静瑜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来到美国是希望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第三款，基于他们对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早日获释。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建造多艘新的破冰船，为海岸警卫队提供在极地运作迫切需要的装备。川普在5月17号在出席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2017届毕业典礼的时候说，美国海警队是美军唯一一支能够在北极地区冲破厚实冰层开辟航道的部队，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又说美国正是建造40年来第一艘新的破冰船。川普在讲话之中称赞自己领导的政府上任近四个月以来取得的成就，包括他所称的重建美军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亦都在毕业典礼上面说，海警队计划一共新建六艘破冰船，第一艘重型破冰船将以较快速度建成。川普在上个星期说，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在美国大陆架延伸地带实施勘察的活动，但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重要的机构，美国海警队目前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经常在那里巡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会前往中东和欧洲，展开他上任之后首次外访行程。他无疑亦都希望将一系列政治风暴暂时抛之脑后。这些风暴主要是过去一个星期在他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他和俄罗斯官员分享机密情报，以及据报他向科米示意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和俄罗斯互通之后形成的。但这些将会伴随川普外访的国内问题的核心，是对川普可信度的担忧。目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正是对川普总统的可信度进行攻击。星期三，川普总统在康涅狄克州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面寄予毕业生的时候，很明显正是考虑着目前的政治混乱。川普总统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最终事情会好转。看一下他最近的遭遇，特别是媒体对待他的方式。
No politician in history, and I say this with great surety, has been treated worse or more unfair.
川普说他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遭遇更加恶劣或者更加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够被这些人破坏你的情绪，不能够被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 作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影响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指称，以及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有关联。川普总统5月9号突然解除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掀起风暴。有媒体披露说，科米2月间有份备忘录显示川普要求他停止调查卷入涉俄问题的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这些助长了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呼声。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星期三说，出于公共利益，他决定行使他的权威，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履行有关这项事务的职责。而他的这项决定并不意味着发现犯罪行为或者有必要进行任何的起诉。司法部长蔡新斯之前已经宣布回避涉及俄罗斯的调查。据星期三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从奥巴马时代优先逮捕并且遣返那些有刑事犯罪背景移民政策之后退的做法，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些已知或者被怀疑非法居留美国因民事移民指控被捕的人数，在1月24号到4月30号期间，亦都就是川普总统执政后的头三个月之内，攀升到41,318人，而2016年的同期被捕人数是30,028人。据美国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星期三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数据，在美国非法居留的非刑事犯罪者，亦都就是没有受到犯罪指控和犯罪的被捕人数，从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日到四月底，从去年同期的4372人猛增到今年的10,934人。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四将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担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的行动，一些美国官员抨击他们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挑衅，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大使官邸外的这些埃尔多安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流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咁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日本重视陆地神盾系统，或者有可能各自部署萨德嘅计划。我哋会报道美军奋力推进亚太安全伙伴关系。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中国同菲律宾嘅关系有改善嘅迹象，咁美菲军演避开争议嘅海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菲律宾同美国海军喺本年度嘅联合军事演习避开咗敏感嘅南中国海。同时东南亚国家菲律宾的领导人采取了新的步骤，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国是这片海域当中雄心最大的胜索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5月8号到19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包括在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太平洋一侧的奥罗拉省附近海域进行的一次救灾演练。北京和马尼拉海上主权声索重叠的海域在吕宋岛以西，回避有争议海域有利于加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中国的友谊。在他上任之前，菲律宾和中国的公开纠纷持续了四年，国际仲裁庭最后做出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
President Duterte has never been a geopolitical person, which means that foreign policy is all about economic policy. And you can see this in the way that he actually.
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克尔曼克拉夫特话：杜特尔特总统从来亦都唔系一位真正讲地缘政治嘅人。呢个意味住外交政策就系要围绕经济政策。你可以睇到。他真的是用这种方式来给他和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找理由或者做解释。杜特尔特已经两次访问中国，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同意就如何管理有争议水域进行会谈。双方这个月就举行了会谈。中国去年十月表示愿意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今年一月又承诺展开价值37亿美元的项目。分析人士说， 在菲律宾的太平洋海岸一侧举行演习，既显示菲律宾支持中国，又是向美国以及菲律宾国内亲美民众重新示好。面积达1300万公顷的宾汉隆起，据信蕴藏着丰富的化石燃料。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2012年将这个海底高原判给了菲律宾。不过中国船只去年被发现在这一处海域进行勘探活动，中国并没有对宾汉隆起提出正式的声索。分析人士说，中国勘探船的出现使菲律宾人感到不满。如今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海军在宾汉隆起附近助威，应当有助于缓和菲律宾人，特别是那些更加喜欢华盛顿而不是北京的人的情绪。
It assures the pro-American Filipinos that the Americans are not totally out of the Philippines, that there's still room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nd so this exercise.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话：呢个使亲美的菲律宾人放心，使他们看到了美国人并没有完全离开菲律宾，还是有对话与合作的空间。所以这些演习只是对菲律宾和美国关系的纠正，好使中国高兴、菲律宾高兴、美国高兴。根据马尼拉大都市区研究机构社会气象站2016年尾所做的民意调查，大约 70% 的菲律宾人对美国很信任。美国对菲律宾实行了大约50年的殖民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一直在军事上支持菲律宾。去年杜特尔特曾经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愤怒地提出质疑，并下令美军离开。不过后来他的多数威胁都没有兑现。一些菲律宾媒体报道说，杜特尔特去年知道中国考察船出现在宾汉隆起，但是却没有披露这个讯息。中国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非常不满，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有丰富的渔场，亦都是重要航道，还可能蕴藏着油气资源。
The naval drill serves also the purpose of signaling that Manila is intention to make the Philippines' defense posture less unbalanced.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副研究员杜允士话：海军演习仲有一个嘅目的，就系显示马尼拉有意减少菲律宾防御态势嘅失衡。杜允士话：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嘅防御战略注意力和资源都聚焦在菲律宾的西部走廊，所以杜特尔特总统有意要向国内和国际听众显示他决心改善国家东部的安全。2014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美国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从那年开始两国每年都针对在有争议海域抵抗中国的假想情形举行联合演习。自2010年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引起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声索国的不满。国际仲裁庭去年七月裁决说，中国的多数声索缺乏法律依据。菲律宾和美国官员去年十一月就今年的演习规模达成了协议。美国驻马尼拉使馆官员说，演习包括海上拦截和两栖突击，以及人道援助和反恐努力。美国使馆说，美国派出了一艘海军后勤船、两栖车辆以及超过25架军机。为什么今年的演习选在菲律宾的太平洋海岸？美国使馆不予置评。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方今个星期在推进亚太安全伙伴关系方面走出了一大步。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促使亚太地区众多国家视美军是他们的首要安全伙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美军正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同时推动多项防务合作项目。5月16号星期二，在美国属地关岛和附近的天宁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法国、英国和日本军人一起展开两栖登陆等多项演习，强化盟友联合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做到和实施军事化，法国和英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国 正在对亚太安全事务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时谋求提升在亚太地区与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一日，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访问，与常驻那里的美军一艘近海作战舰会合，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海事防务博览会。一日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那里获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颁发的军功奖章，显示两国防务关系十分紧密。目前美国海军 P8 反潜侦察机和近海作战舰长期轮驻新加坡，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供关键的靠港和维修条件。同样在星期二，在正对住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越南岘港市，美国海军正在那里推进一年一度的太平洋防务伙伴关系，活动内容包括联合救灾、海上营救和文化体育交流。越南曾经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但是美国军方官员对国会议员说，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希望与美军发展和巩固防务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国防经费不足影响美军推展亚太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会军委会领导人提出了一项亚太稳定倡议，提议在未来五年内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75亿美元经费，用于提升美军在那里的基础设施，并为美军推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追加投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今个星期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水平，已经令到邻国日本被迫要进入另一个提升导弹防御能力的新阶段。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优先引进全新的设置于陆地的对空神盾防空系统，并且暂时搁置引进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正调整在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内，包括引进和部署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日本计划引进的该系统是将今年2月日美合作开发后，首次在夏威夷海域迎击实验成功的神盾舰上搭载的 SM-3 Block 2A 导弹防御系统设置于陆地的全新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5月15日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承认，日本内外多个主流传媒连日报道，防卫省正在研究引进陆地神盾防御系统。他说，为了强化时常防护日本全域的能力，希望推进研究未来的弹道导弹迎接态势。稻田星期二继续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现有的防御系统迎击进一步困难。基于北韩5月14日成功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升空超越2000公里高度，日本现在部署中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和南对空导弹迎击系统 MS3只能够升空几百公里高度迎击导弹的态势，已经不足以应对北韩的新型弹道导弹威胁。为了回避导弹落下时远高于上升时的飞速带来的风险，日本目前急需能够升空到2000公里的 SM-3 Block 2A 型迎击系统。北韩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阶段亦都改变了日本今年1月由稻田视察关岛美国空军萨德导弹基地所凸显的日本引进萨德导弹系统的计划。今年3月执政自民党的研究弹道导弹防御团队传出消息，准备在今春得出部署萨德导弹的一定结论，以便反映到2018年财政预算中去。正强烈阻止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的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日本这个的动向。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日本部署萨德导弹是迟早的事。报道还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指责日本通过引进萨德导弹进一步增强军备，向军事大国更近一步等观点。不过在日本，3月以后有关部署萨德导弹的计划趋于沉静，直至近日传出日本政府准备优先引进陆地神盾系统消息时，亦都传出暂时搁置引进和部署萨德导弹计划的消息。主要原因是部署一座萨德导弹发射系统费用是超过1000亿日元，约11亿美元。 要覆盖日本全域安全，日本至少需要六个地点部署萨德导弹，它的总额令安倍政权举棋不定。而部署一座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不单止是需要800亿日元，约7亿美元，而且部署两座就能够构筑日本国土安全网，平时还可以减轻神盾舰24小时戒备的防御负担。美国海军1965年首次显示关心弹道导弹防御问题，1970年代开始动手开发包含感应器、电脑、软件、显示器、发射器、武器的战斗系统，当时将这一几近神话的构想取名神盾系统。1983年第一艘神盾舰面世后，至今经过了不断改良和更新，21世纪后搭载舰对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SM3， 日本亦都参与了开发。美国开发安装于陆地的 SM3 Block 1B 神盾防御系统，目前已经部署于罗马尼亚，而发射高度可达2000公里的 Block 2A 型在今年迎击实验成功后，预定明年部署于波兰。因为北韩弹道导弹技术的跃进，而家日本亦都准备引进同部署。日本防卫省目前设想在现行部署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迎击高度约20公里。神盾舰搭载的 MS3BMD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迎击高度约500公里之外，加上第三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SM3 Block 2A 来加强防御北韩弹道导弹的攻击。不过北韩5月14号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舆论虽然都认为北韩这一次主要是扫了刚当选南韩总统主张对北韩怀柔的文在寅面子，扫了正在大张旗鼓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面子，扫了新型导弹落在家门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子。但是日本同时亦都对南韩、中国、俄罗斯对北韩用威胁来回答对话呼吁的束手无策深感失望，对美国政府川普警告北韩不要越禁的禁戒在那里广泛疑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北韩8%不可能放弃开发核武器，相反北韩倒可能坚持来制造有利于金王朝未来的谈判条件。对日本来讲，最坏的前景是北韩只是同意不持有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便就此罢休。小谷认为北韩这次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是射程抵达美国本土的前一阶段，北韩亦都是在这里试探美国的禁戒。日本疑虑有关各国各自高谈和北韩对话时心怀叵测，不满足于防御的意见开始升温。今年以来，日本议论修改宪法以便排除攻击敌方基地制约等意见已经进入国民认真思考的范围。以往赞成对北韩动武的舆论正提高声调，反对的舆论则日趋沉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到
时
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日，除了中国的国台办话李明哲因为涉及所谓的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正接受调查之外，其他可以为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太太李静宇转而寻求向国际社会发声，在今个星期他就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可以伸出援手，可以令到李明哲早日重获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陪同李静瑜来到美国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带领，在这个星期 在华盛顿和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美国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人士会面，亦都接受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媒体的专访。杨宪宏系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权极为关注，所以38年前由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当中，特别有条文涉及到对台湾人权的保护，因此他们这次亦都依据这个法律来向美国国会寻求协助，亦都是得到很多美方人士的支持。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
杨宪宏表示，李明哲所做的事几乎是全台湾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果中共要这样捉人的话，这样整个台湾都是捉降，所以就美国来讲，现时已经是出现一叶知秋的情况，知道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目前的民主体制，这个状况是美国所不能容忍，所以这次他们看到很多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都是很关切。在等待同众议员佩洛西见面前的空档，美国之音采访了李正宇。他表示，李明哲自2012年开始长期通过中国的微信通讯软件和中国的友人分享台湾过去的民主经验、转型正义以及是白色恐怖统治期间的几个重大事件。此外，李明哲亦都管理一个中国公义救助基金，主要是为中国一些的争取公义、民主以及自由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当下最急迫的救助。
我跟李明哲长期都在 NGO 组织工作，我们非常的清楚，觉得
李正宇表示，他和李明哲长期都是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他们都非常清楚，用自己的 NGO 工作赚取的微薄薪水，能够去资助一些需要被他们协助的家庭身上。他们亦都是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台湾公民、任何一个世界上看见在度受苦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和李明哲亦都只不过是在从事这样的一个世界各国都能够理解的普世人权的工作，只是如此。李正宇亦都提到，中国官方对李明哲被失踪所提出的公开讲法，就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声称的，他是因为涉及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但是经过由国台办正式委托的人士李俊敏是告诉他知，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惩治人员在新的 NGO 管理办法实施之后是错足的对象，只是因为目前两岸关系不好，双方是没有官方的互动，李明哲只能够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他对此是感到无奈，既然台湾政府束手无策，他只能够期盼国际社会伸出援手。
我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
李正宇表示，他来到美国，台湾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呈现急冻的状态，两岸互相是没办法互动交流，他是只好来到美国，希望美国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基于美国对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获释。1979年实施的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说，法律的任何条款不得违反美国对人权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地区1800万名居民人权的关切，支持重新维护以及是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由于同样从事人权工作，在施明德基金会工作的李正宇可以冷静条理清晰地谈论作为事业伙伴的李明哲，以及他如何协助中国民众理解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不过一旦触及到身为一名妻子对丈夫被失踪、下落不明、前途未卜的担忧，他就无法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李正宇在访谈过程当中数度哽咽，不愿多谈内心的煎熬，他指着身边陪伴的救援小组成员，包括施明德的两个女儿施密娜、施家，以及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秘书长邱凌瑶，是说他们都看到过他崩溃大哭的样子。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已排定星期四针对李明哲以及是另外三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以及唐京凌案是召开听证会，作证的除了是李正宇之外，还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以及是唐京凌的妻子汪艳芳。而另外有报道表示，台湾驻美单位人员对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不要和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接触，立委罗志政亦都对此提出质疑，但是台湾外交部的官员否认有此事。 美国之音亦都询问华盛顿的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否同李明哲妻子李静瑜有联系。新闻组组长李大快系表示，李静瑜一行人是应美国国会邀请参加相关的听证会，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代表处已经是准备好尽全力提供协助。对于是否有其他驻美单位人员告诉人权机构知不要同李明哲救援小组接触一事，他表示没听过这回事，至少驻美代表处的同仁没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台湾陆委会说北京阻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瑞典智库的一份报告说，欧洲或者在化解北韩核危机当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在押的维权律师被散布的视频受到质疑。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说，一年来中国大陆坚持对台设置政治前提，紧缩两岸官方互动和交流，阻碍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张小月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说，面对陆方的负面作为，台湾坚持维持现状，不挑衅，无意外的态度，并且持续释出善意。张小月又说，陆委会最新民调显示 83.9% 民众认为维护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责任， 83% 民众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有新思维，展现善意和弹性，与台湾沟通对话，合作维护两岸和平稳定。中国大陆尚未对台湾陆委会上述讲法表态，不过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5月10号谈到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问题的时候表示，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现实行的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使到台湾参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瑞典知名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说，在中国对北韩影响力日渐减弱的情况之下，欧洲作为朝核问题的非当事方，或者能够发挥协调和沟通的作用。这份报告题为《中国与北韩的接触：欧洲的机遇与挑战》。报告作者在中国多地，包括北京、沈阳、长春、延吉、丹东等地，耗时两年收集了大量实际的数据。报告认为，自从北韩2006年进行首次核试验以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面的立场到了2013年才发生转变。在2013年的核试验之后，中国对待北韩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但仍然有不少中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如果北韩能够继续走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模式，北韩将会能够渐渐走上改革的道路。在709竹报案在押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5月18号到美国国会作证之前，长沙公安星期四公布江天勇散布的短视频，试图显示他行走正常，反驳近期传出的他曾经遭受酷刑不能够站立的讲法。长沙警视星期四公布一段江天勇来回走动的30秒的视频，他说是江天勇在5月17号下午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散步健身的画面，显示江天勇双脚站立，行走正常，并没有浮肿，行动自如。在89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号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征文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为推出铭记89六四的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酒案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狱中89民运人士。流亡美国的三位89民运参与者杨建利、周峰所和方正以及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之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冰、傅海禄、来月富和张俊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89六四。声明又表示，这款创意酒成为当局眼中的毒酒，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真实世界的帷幕。巴西总统特梅尔否认一家 报纸所报道的，他在一项行贿调查之中支持向一名入狱的国会议员支付封口费。巴西环球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故事是基于巴西商人若埃尼斯巴蒂斯塔今年三月录低的和特梅尔交谈的时候的录音。这篇报道说，当时巴蒂斯塔对总统说，他将会向入狱的前众议长库尼亚支付封口费。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九个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此回应所称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和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的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探讨有人说美国衰落，究竟世界是不是在东方化？我们会报道俄罗斯积极扩大对中国原油出口的规模，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斐济撤管引发台湾立法委员批评北京的外交打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管的消息在星期三传出之后，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就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不过台湾立法院的朝野两党委员的反应和政府官员的反应就不太相同，台湾外交空间的现状继续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8号举行例行记者会，数家媒体继续就斐济驻台北办事处撤管一事提问。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兼发言人王佩玲表示，
我已经是讯息发布的尾端了，我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前我就有知道。
王佩玲说，他已经在讯息发布的末端，他是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亦都知道是5月10号，不理他的租约亦都好，他们去代表的任期亦都好，这个事情他是早已经是知道。就好像台湾处理他们自己的某一个管要结束之前，在当地亦都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做一个处理。台湾中华日报表示，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说，非济驻台北代表处5月10号已经是撤得寸草不留，人去楼空。到台湾清点的是非济驻北京大使馆人员。之后时报说，卢秀燕问外交部为什么避而不宣隐瞒各人。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外交部需要就非济撤管过程的相关情况是提交书面报告。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星期三答询时是证实非济撤管一事。外交部仲表示，非济是通过检视他们派驻全球的各个管处之后所作出的上述决定，并且事前是已经是话给台湾外交部知。台湾外交部仲说，驻非济代表处将不受影响。非制撤管消息出现在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夕，就连民进党的几位立法委员亦都反应强烈。林俊宪委员在星期四的立法院就是这样
说，没有，这个没有意外啦，中国对台湾的打压。
林俊宪表示，这个是无意外，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是无意外，这个问题应该问习近平和北京当局，你们是怎样做，希望达到什么的目的。持续这样的打压台湾能够做到的你要达到的目的。而反过来的就是对中国是更加反感。林俊宪认为，一直以来习近平误解台湾人民心里所想的。另一位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就是这样
说，觉得两岸关系真的需要重新的去思考。
许志杰表示，两岸关系是需要重新思考，他个人认为有四个条件，台湾才能够接受九二共识，中国政治民主，经济富裕，尊重人权。在台湾2300万人的决定之下，这四个条件大陆可以接受，台湾就接受九二共识。为此他们要鼓励交流，和谐互动，珍惜兄弟情谊，不可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这个包括非制这个例子。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积极扩大对中国原油的出口规模，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而中国方面亦在俄罗斯原油出口当中占据重要的比重，但是负责向中国供应石油的西伯利亚油田主要的股权已经被印度控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中国目前不单止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两国之间的石油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所举行的能源小组讨论会上，谢钦针对两国石油交易发表专门报告说，俄罗斯去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在中国所进口的原油中，俄罗斯石油占 14%。 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对中国原油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谢钦是普京的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去年年尾，他与联邦安全局的高级将领一起亲自参加拘捕当时的经济部长，在经济领域受人尊重的乌柳卡耶夫的行动，因此轰动俄罗斯政坛，亦都使很多高官恐惧。谢钦这次与其他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巨头一起陪同普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欧洲长期都是俄罗斯能源传统出口市场，但是西方与俄罗斯交恶之后，俄罗斯更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更多能源，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谢钦透露，中国在俄罗斯的原油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伙伴。五分之一的俄罗斯出口原油都供应中国市场，去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能够占俄罗斯对外原油出口总量的20.6%。谢钦十多年前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期间，组织了打垮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行动。当时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廉价购买尤科斯股权后，成为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并主要负责对华原油出口业务。谢钦说，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提供了3400多万吨原油，比三年前多出一倍，其中80%的原油都由中石油集团购买。这家中国能源巨头是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伙伴。为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俄罗斯与另外一个中国市场主要石油供应商沙特阿拉伯去年曾经激烈较量，双方互有胜负。沙特甚至还一度向中国开出系列优惠供油条件。俄罗斯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能够直接通过石油管道稳定向中国供油，而且双方不断努力，亦有计划增加石油供应量，这个成为击败沙特阿拉伯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原油交易方式好灵活和方便等。他说，
тут, в принципе, понятно, это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нефть с очень большим объемом и удобным.
亚历山德罗夫说，这方面的原因显而易见，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质量很好，流含量少，供应量大，原油供货的日程表非常方便，交货地点离中国的原油加工和储存基地不远。这些优势使俄罗斯的原油有时虽然可能比沙特阿拉伯贵一些，但是对中国特别方便。罗斯石油公司说，罗斯石油公司这次还与中石油集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供应，推动双方一些合作项目的落实。两家石油巨头各自派出一名副总裁担任委员会的负责人。谢钦还在北京呼吁中国投资参与俄罗斯的石油勘探、开采和运输，以及石油化工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他说，希望中国能够到西伯利亚东部、瓦库特、鄂霍次克海、大陆架等地投资合作开采能源。罗斯石油公司未来还准备向中国市场供应天然气，但是中国至今在俄罗斯投资仍然很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能源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仅仅是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注资数十亿美元。分析人士说， 中国注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同普京本人直接有关，涉及中国高价购买被认为是普京女婿控股的一家化工公司，以及普京密友桂姆琴科控股的一家能源公司的股权，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的桂姆琴科这次亦随同普京访华，他是俄中企业家协会的俄方负责人。能源分析人士说，其他因素亦同样妨碍中国投资和两国能源合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行动导致中国能源大企业领导人纷纷落马。过去好多年一直与谢钦谈判和合作的多名中国能源公司高管目前都在监狱中服刑，这个使中国能源巨头在与俄罗斯合作时不主动积极，非常小心谨慎，很多项目谈判都拖延很长时间。在扩大对华原油出口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将西伯利亚东部万科尔油田的相当一部分股权出售给多家印度能源巨头。俄罗斯希望印度最终能够控制万科尔油田接近 50% 的股权。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万科尔油田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主要特点是所开采的这些原油都来自于西伯利亚东部，更准确地说基本都是来自于万科尔油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刚刚结束了一带一路高峰会议，这个政策目的是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建设，从而影响并且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在没几来之前曾经出书说，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戏剧性地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所谓的东方化。他又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部分政策可能会有助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卡罗尔·卡斯特尔以及沃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单止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克曼没几耐之前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会倾向东方。李克曼说，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未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面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亦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正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个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虽然是讲述东方化，但是拉克曼的书大部分是谈中国的崛起。拉克曼在书中亦讲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他这样写，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个已经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克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意识到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他亦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克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又一次将奥巴马拉回，使他在亚洲无法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克曼说， 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亦正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克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甚至会加快中国的崛起。拉克曼说，从经济上来讲，这个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他想美国人是这样看，不单止有经济意义，而且亦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拉克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令美国的盟友感到无所适从。拉克曼说，川普太快改变腔调，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北韩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亦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者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个一切都是有可能。不过亦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克曼有些夸大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十年都会浮现一次，但是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的思路清晰的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玉刚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在一份工作报告当中说，中国的银行业风险因为坏账比率居高不下而加剧，但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对美国的直接冲击就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中国的银行危机的风险不断提高，报告说，自从金融危机之后，债务在支撑中国经济当中的作用过高。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全部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27.8 万亿美元，是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256%。 评级机构惠誉国际估计，每一蚊的人民币的信贷只能够产出 0.3 元的人民币的经济增长，低于金融危机前 0.8 元人民币的经济增长贡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信贷规模和 GDP 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在2016年第三季度达到 26.3%。 国际清算银行认为这个比率是衡量银行业危机的有力指标，超过 10% 就意味着过度的信贷增长和银行危机风险增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两年，泰国的信贷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缺口比率平均是达到 26.3%。 在不良贷款方面，中国官方数字和专业评级机构有较大的差别。中国官方数字显示，2016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为 1.74%， 亦即是15100亿元人民币。但是惠誉国际评级机构估计这个的比例可能高达 15% 至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商业贷款当中有 15.8% 是具有潜在风险。惠誉国际认为，中国官方数字低估了坏账的问题，原因是在于中国银行通过财富管理产品以及发放银行之间的贷款，将不良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去除。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项目仍然相对封闭，美国金融业受到的直接影响是有限。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在中国的资产只是有787亿美元，占美国银行全部外国资产的 2.7%。 报告话，虽然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开放金融业，但系美国投资者对加大同中国金融市场嘅接触缺乏兴趣。2016年第四季度，美国投资者持有1036亿美元嘅中国股票，只系占全部外国股权投资组合嘅1.5%。中国持有10580亿美元嘅美国政府债券，系美国政府债券嘅第二大外国持有者，仅次于日本。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最近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影响有限，并且预计中国政府不会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原因是中国央行是需要维持大量的外汇来保持货币稳定。中国亦都不希望美元汇率波动影响到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金融问题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对美国金融市场造成较大的影响。首先，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对亚洲金融市场具有可观的驱动力，而亚洲和美国的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其次，中国股市波动造成的投资人情绪外溢效应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金融市场。而此外，中国经济放缓、贸易改革、货物需求以及系投资者信心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进而影响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嘅面试，佢哋两个人都好紧张。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诶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明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穿得太抢眼，看到的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像这个人将他们杀死一样，是不是这样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是我很紧张啊，你看我脚在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昨晚练习了3个钟头，我都未练过，咁点算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